好，我们今天要交通第十章，我带你第十章。第十章它是发生在古列第三年，波斯王古列第三年。如果你看第九章的话呢，它是大利乌的元年。所以这个中间呢，第九章跟第十章中间差了大概4年到5年的时间。所以但以理被掳到第十章的时候，他被掳呢已经大概有72、73年了，所以他差不多90岁了。那他所看到的这个意象是从第十章一直讲到12章，所以可以说是他的最后的一个意象。讲完之后，如果你读到12章最后一句话那就是读给他的结局了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所以第十章一直到十二章是他我们准备要讲到他的最后的一个意象。讲完之后呢，你看主就告诉他你可以休息了，因为你这一生在主面前你真的是可以安息，准备得你的赏赐。所以我们从但以理的一生来看，这是很大的激励。他是一个被误会的人但是呢，你看他能够因着公义正直的活在神的面前，你看神替他出头。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出头人家根本就不理我们，但神出手的时候你看就不一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十字架的功课，就是说我们不出头，让神来做，因为主说深渊在我必报应好，那这个时候是发生在波斯王古列的第三年。他说有事，就是有一件事情显给称为伯提沙沙的但以理那这一件事呢是真的换句话这个意象不是一个头脑的不是说好像一个虚幻的，它是一个实际的，可以会实现的，会应验的。他说是指着大征战，所以这里面讲到很大的征战事实上你从第十章十一章你都可以看得到这个征战而且是一直讲到末了，讲到末了那个最大的征战所以但以理通达这事就明白了这个意象那为什么有事在这个时候要显给但以理呢他说第二集就告诉我们他的背景，因为当那时我但以理悲伤了三个七日，因为但以理为了某一件事情悲伤了三个七日之后呢，神就开始把这个事献给他们。所以有一件事情一直在困扰着但以理，那到底是什么事呢？第十章没有讲，可是我们从他的时间大概可以推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因为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古列的第三年所以我们就要知道古列第三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要从历史上来找我们就知道大概什么事情，因为历史上告诉我们有一些事情并不没有，就是神的旨意受到打扰了所以但以理为了这件事情悲伤了三个七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但以理这个人他为着神的旨意他很在乎，他可以为着神的旨意被打扰了，他可以悲伤三个七日可以说他在那里进食。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旨意并没有那么关心，我们觉得神的旨意打扰了神会出面，我们没有这么在乎，但但以理是一个很在乎神旨意的。你知道为什么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因为大卫一直在寻求神的旨意，所以他在乎神的旨意，所以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为什么我们不是合神心意的人？因为我们好对神的旨意我们没有那么在乎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一点一滴要学的功课我们要来看但以理到底因着什么事他悲伤了三个七日好，在关于这一点呢，我们必须要来看见，就是说在以斯拉记的第一章，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旧约的历史书以斯拉记的第一章， 第一章他是特别讲到波斯王古列元年啊，所以你看见带你做意象的时候是第三年啊，第一章是讲的元年啊。那元年到底发生什么事？很简单，我们都看过了啊。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是七十年满了啊，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啊，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你记得这是在古列的元年发生的事情啊，也应验了耶利米七十年安贝鲁为满，神激动古列的心，下诏书啊，允许他们回去建殿宇啊，然后其他的人呢要帮助他们。你看这是元年发生的事情。好，到了第二章我们就知道了，那时候所罗巴伯跟耶稣亚啊，大祭司耶稣亚就带领了一批人就回去了啊。所罗巴伯是谁呢？所罗巴伯是大卫的子孙啊。所罗巴伯的意思就是他是在巴比伦出生的，所以他根本就是在这个地方出生的啊。但是他怎么会想到回去呢啊？那我想跟耶利米的书跟但以理都有直接的关系啊。那约书亚呢是大祭司的后代啊，所以他是大祭司，所以他们就回去了。回去以后，你如果读到六十四节第二章的六十四节啊，结果你就看见了他们被掳的人有几百万，但是回去的很少，只有四万多人，连他们的那些仆婢才大概五万个人，几百万人被掳了，只有大概连仆婢才五万人而已。而且如果你读在细节的话，你会发觉呢，祭司跟利未人很少回去。为什么呢？因为祭司跟利未人他们不能有产业的，神是他们的产业，所以他们到了巴比伦以后，他们有他们的产业，现在他要回去的话，他要把产业放弃了，所以他们要愿意回去的很少，所以这个是很困扰一个，如果是一个爱神的人，这是很困扰他的。所以但以理也为这件事情很困扰，但这只是第一点啊。好，如果你看第三章啊，以斯拉第三章啊，第一节你就看见了，那时候到了七月，就是说这是元年的时候的七月啊，他们就聚集，就回来的人聚集在耶路撒冷了，啊，他们就献燔祭，而且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啊，所以你看见他们到了，他们回去以后，在七月的时候就把祭坛在原有的根基上又把它坛建好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向神献早祭跟献晚祭啊。为什么他们要献祭呢？他说因为惧怕邻国的民。所以你看见这边有干扰，好了，然后你再读到第八节啊，到了第二年的二月啊，就现在是已经是古列王第二年了，二月了啊，他们怎么样呢？啊，他们在那里准备要建造耶和华殿的工作了，所以他们先是把祭坛建好，现在要开始建殿。建殿的时候，他们赞美，他们欢呼啊，然后有一些见过旧殿的人，这些人都已经很老了啊，他们看见殿的根基被立起来以后，他们便大声哭嚎，因为你不知道他是还欢呼呢，还是在哭嚎啊，因为他们有的时候是很难过啊，因为殿被拆毁，也很高兴，因为殿要重建啊。但是到第四章啊，你就看见仇敌来工作了。第四章仇敌来工作了，就来 干扰他们，用各样的方法让他们停工。然后你如果读到第四章的二十四节最后一节，于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只等到波斯王大力乌第二年。所以这个大力乌跟刚才的大力乌不一样，那个是马代的大力乌，这个是波斯的大力乌啊。所以他大概停工了多久呢？大概停工了十五年。所以意思就是说呢，他们从第二年啊就开始新建殿，但没有多久呢停工了，然后一停就停了十几年。一直等到先知哈该还有撒加利亚起来啊，所以哈该跟撒加利亚就讲了这个恢复建殿的这件事情。所以你就看见呢，在古列王第三年，大概但以理就是为了神的旨意受到打扰了。第一个呢，你看神激动古列的心，古列王的心，让他们回去，就回去人居然那么少，特别侍奉神的那么少，然后回去又很高兴，他们建了筑了坛准备建殿了，没有建多久又因仇敌打岔。所以很可能我们所读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因着这个原因，但以理在这第三年的时候呢，他为了这件事情他没有办法吃饭了。所以你看，很多时候我们为神的家、为神的教会荒凉，你看我们没有这么悲伤难过，但但以理是这样的人，所以这就难怪他是在神的手中是这么有用的器皿，因为他在乎神的事，过于在乎自己的事情。当然，我们不知道但以理他的生活，平常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因为但以理书并没有讲太多，我们知道他年幼的时候他能够拒绝这些酒食，但是但以理也是人，你知道，所以我相信他有很多我们日常会碰到的搅扰困扰，可是你看他很少提这些事情，他提的都是神的旨意，我们所想的我们的祷告都是为了自己，所以就看见呢，但以理这个人不一样的，而且在这一章里面我们要学到祷告很重要的功课，这是我们之后要学到的，因为这里不但讲到那些属灵的征战，我们读下去看到属灵的征战，而且你看见这个祷告非常的重要，因为摸到那个黑暗的权势的。好，所以他在第二节，但以理书第十章第二节，他就特别讲到，当那时就是第三年的时候，我但以理悲伤了三个七日，所以他是为耶路撒冷停工的事情悲伤，心中满了负担，为着神的旨意被打扰，他在那里进食祈祷恳求。所以但以理是以神的国为念的人，以神的国的事情为念的人，所以他说他美味没有吃，酒肉没有入我口，也没有用油抹我身，一直到满了三个七日。所以在这里可以看见他的进食，他并不是说真正进食，他只是说美味没吃，酒肉没，所以他基本的食物大概还是有，只是他没有完全放掉肉体的享受，所以他不是完全不吃东西，而是放下一切的享受专心来祈祷。你知道你读到十二节的时候啊，他那边有一句话，他说因为讲到但以理他专心求明白，又在神面前刻苦己心，所以呢，你看神派了使者来向他显现，也启示他。所以你看见他这个人他在那里进食，他一直想要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在神的面前要弄清楚，在神的面前刻苦己心，他不让他周遭所发生的事情随便的过去。你看我们周遭也发生很多的事情，但很多时候我们就让它过去我们没有像但以理对这些事情，特别是跟神旨意有关的事情看得这么重当然这些事情你学都学不来的，只是说我们看见了一个榜样这是我们就是摆在我们前面可以学习的。 好，你到了第四节啊，他说正月二十四日，我在西底节大河边。我们知道西底节就是现在所谓的底格里斯啊，因为在创世纪就提到了这个河嘛，啊，提到了伯拉大河啊，就是幼发拉底嘛，啊，西底节就是底格里斯河啊，这是在那一带啊，中东那一带很大的两条河，可以说是人类文明的起源地，就在那个地方。那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是在正月二十四日他看到的异象。换句话说呢，他大概在正月三号的时候开始进食。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进食的时候呢，正好经过了两个很重要的节气，就是除酵节啊，逾越节，因为逾越节在十四号嘛，除酵节就是十四号开始的七天嘛，所以正好在这个时候，他的祷告呢，正好跨越了这两个很重要的节气，然后他就看见了一个异象，那这个异象呢，所形容的，跟启示录很形容我们的主很像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他所提到的啊，第五节啊，他说举目观看，见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发金金带啊。那圣经上讲的细麻衣，特别讲到人的义啊，所以细麻是讲到他是公义的。这个人满了公义，乌发金金带啊，乌发是纯金，你知道圣经上特别讲到俄斐金啊，俄斐就专门产金的地方，俄斐金是他们是产金金的最纯的金啊，是乌发金金，就指的最纯的金的腰带，身体如水苍玉，水苍玉曾经身上有用水苍玉来形容神，水苍玉表示他是真的是属天的，面貌如闪电，面貌如闪电，说出了你知道他这个人，你看如果你看到一个人面貌像闪电，就放光一样的，你产生一种敬畏的心，所以他这个人是很令人敬畏的，眼目如火把，换句话他能够看穿看透一切的事物，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换句话这个声音非常的威严。那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就发觉呢，他跟启示录第一章所形容的很像，对不对？我们看一下好了，很快的看一下启示录第一章，复习一下啊。你看启示录第一章形容我们的主啊，我们看十三节啊，启示录第一章十三节啊，他说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你看这里是讲到我们的主，所以这两个图画很像，那主这边他特别讲到他是穿长衣啊，穿长衣什么意思啊？啊，这你知道，你看到金灯台，然后你看见有一个人穿长衣，你就知道这是一个祭司啊，因为祭司常常在灯台中间行走的嘛，而祭司穿的袍子是长袍的啊，所以主在这个地方呢，好像是在你清理灯台。在修剪灯台，所以你到了第二章第三章你就看见了他在那里纠正他们嘛，第二章七个教会嘛，所以主在这里呢，他是来永远的大祭司啊，事实上他在为我们祈祷啊，常常在做这些工作。然后你看一般呢，金带都束在腰上的，就像刚才我们看到那个腰带嘛，金金的带，但这边束在胸间 所以你看见呢，通常束腰是什么意思呢？你要服侍的时候你叫束腰，特别你穿长袍的时候松松垮垮的，你没有办法服侍，你要服侍你要束腰的啊、哦，那服侍的。但是他束在胸间，就说出了他在服侍的时候满了爱啊、哦。所以你看见他在后面虽然在责备，但都充满爱，因为他需要人回转。头与发皆白啊、哦，如白羊毛。这你知道，头跟发啊，讲到他是亘古长久的啊、哦。我们一般人年纪老了，那个发是斑白啊、哦，但是像白羊毛就讲到他是从亘古到永远的事。眼目如同火焰，你看我们的主真是能够看穿一切事物啊、哦，没有一件事情在他眼前不是赤裸敞开的。脚像锻炼光明光，如同锻炼光明的铜，铜是为了审判的啊。所以你看他的脚像这个锻炼光明的铜、嗯，所以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你所以你读第二章第三章的时候，你看啊，是神的教会啊，神在那审判。但之后呢，就讲到世界了啊，先是教会，然后才到世界啊，到万国。声音如同重锤的声音，是非常威严的。又是拿着七星啊，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就换掉这神的话，神的话就好像两刃的剑，刺入破开啊，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啊，所以实在是很令人敬畏的。所以你如果读这两处圣经，就是你把但以理书第十章的五六节啊，跟启示录第一章十三到十六节来对照啊，你就发现很像啊，他看到一个人啊，是这样的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发金带，身体如水苍玉，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手和脚如光明的铜，说话的声音如同大众的声音、啊、所以许多读圣经的人都觉得这就是主、啊、当然也有人觉得不是。为什么说不是呢？因为你读到后面就发现、啊、他说、啊、第十三节啊，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21日，忽然有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我们的主不需要米迦勒来帮忙的、啊、所以许多人就说他是一个天使中的一位、啊、但是这个天使呢，他向他显现嘛，所以他这个完全都是属天的、啊、能够在，所以一个属天的人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有的人是这么讲啊，那这都不是最重要的啊，最重要我们要知道他到底看见了什么，听见了什么啊。好，第七节，这异象唯有我但以理一人看见，同着我的人没有看见，他们却大大战惊，逃跑隐藏。很有意思，但以理看见了这个异象，看到这个人啊，其他人呢却看不见。但是看不见呢，他们却惊惶，因为你知道，就好像属灵界的事情发生在你的周围的时候呢，啊，有时候你看不到，你会感觉到的，啊，所以呢，他们就逃跑躲起来了，看不见但是逃跑躲起来了。所以属灵的事情有的时候很奇妙的，你记得，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也是这样子，对不对？他看见了，听到话了，别的人呢却听不到话。不知道在讲什么。好，然后呢他说只剩下我一人，我见了这大异象便浑身无力，面貌失色，毫无气力、哦、我却听见他说话的声音，一听见就面伏在地沉睡了、哦、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我们属肉体的人啊，你知道没有办法真的是承受这些属灵的事情。你记得他们在变化山上都睡着了，对不对？你到，因为那个是非常荣耀的，那到了克西玛利也睡着了，因为那是属灵的征战。所以你看见我们属肉体的人常常没有办法来承受这么大的异象。好，到第十节，忽然有一手按在我身上，使我用膝和手掌支持围起，好像加了力量在他身上。他对我说，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 要明白我与你所说的话，只管站起来，因为我现在奉差遣来到你这里。他对我说这话，我便战战兢兢地立起来了。所以他按手在他身上，然后就对他说，大蒙眷爱的但以理。我们知道在第九章二十三节提到他大蒙眷爱，你读到第十章的十九节也是大蒙眷爱。你知道但以理真的是三次被提到大蒙眷爱。我们都是蒙神爱的人，我们都是神爱的人，但是我们不是，很少人是大蒙眷爱的。你看我们的主就不一样，主一上来的时候，父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但这里的有一个人，他向着神一生纯洁谦卑，在神在人面前无可指责，实在是大蒙眷爱。所以我们当然没有办法跟但以理比，但这是一个榜样，这就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要靠着神的恩典活在神的面前。好，到了十二节，他特别说，他就说，但以理你不要惧怕。所以你看见表示但以理实在是惧怕，因为这个意象太大了，因为你从第一日专心求明白。所以你看他那三个七日的第一天，他不仅仅进食而已，他的确就想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在原文没有将来的事，他就要明白这些事情为什么这样发生，就是我们刚才所讲到的第三年发生的事情，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征战，为什么回去好不容易七十年被掳了，你回去了又可以建殿了，就停工了这么久，好像没有办法再复工了。所以他说，从第一日你就专心求明白，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刻苦己心，有的翻译有些翻译可能也很接近原文的，他就说你在神的面前谦卑。所以你看见一方面他专心求明白，一方面呢他在神面前谦卑。所以神总是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好，这边特别提到几句话他说，你的言语以蒙应允，我因你的言语而来。为什么讲到你的言语呢？他的言语就是祷告，但是他的祷告就像言语，那有时候我们祷告太像祷告了，太正式了反而失去了他那个纯真。就是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还要装得好像我们跟神很生疏，用不常祷告嘛。但你一个常祷告，你好像在随时在什么地方你在跟主交通不常祷告的人，我必须要开祷告，我好像要沐浴更衣，我要很安静的来到主的面前。但一个常常跟主祷告，你会发觉他走路也祷告做事也祷告，他跟主的关系就好像在讲话一样所以他这边特别提到你的言语我是你的言语以蒙应允，我因你的言语而来那这边特别提到他两件事情一个就是说他从第一日就专心求明白为什么他从第一天他一看到这个事，他一明白那些事情发生了以后呢，他从第一天开始他就专心要求明白了，因为他爱神他也爱神的百姓，他爱神的旨意，他也看见神的百姓受到搅扰他因着爱的缘故，他在背后要明白到底怎么回事，他好祷告所以你看见真正他愿意这么的进食，这么专心的是出于他的爱。一个有爱的人他就愿意付出如果没有爱的话呢，我们就很容易让他过去第二个就讲到他的谦卑了因为他是刻苦己心，他在神的面前，所以谦卑很重要。你知道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说我们知道的越多以后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就以为懂了我们就容易骄傲起来了 我们讲言语谈话，我们都很容易，真的不知不觉的。但是你看，但以理是一个这么认识神旨意的人，有那么多意象呢，这边特别提到他在神的面前刻苦己心，他在神的面前谦卑他的自己，他知道如果神不施恩，神不施怜悯，他什么也没有，这是不容易的。所以真正神我们的生命成熟的标记就是谦卑，基督徒的标记应该是谦卑。你看我们的主倒空自己，这是谦卑，倒空自己。所以这个是他说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了十三节，但波斯国的魔君阻挡我二十一日。忽然有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你知道这一章很宝贵，因为他给我们看见那看不见的世界发生的事情，那属灵的征战，他给我们看见，你看有波斯国这个帝国有一个魔君专门在掌管的。因为我们读以弗所书，我们就知道撒旦他的军队有阶层的，有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空中所灵气的，但是各方面的他所以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魔君。所以你像美国，他有在这上面有一个美国的魔君在的这个魔君呢，你看专门拦阻神的旨意的，要影响这个国家的执政的，掌权的，要影响这个国家的百姓的。你知道为什么现在譬如说像美国堕落那么厉害？因为有个魔君一直在日夜不断的在做这个工作。那为什么败坏那么快呢？因为神的儿女没有感觉。所以在这一段里面，你可以看见那个看不见的那个属灵的征战的事情。他说拦阻我二十一天，结果呢有大军中的就天使长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所以我就留在波斯诸王那里。所以你看见其实他在祷告的第一天神就答应了，天使来了要做事了，哎，结果被阻挡。所以在这里面有很多祷告我们要学习，这我们之后我们再交通的所以你可以看见在这里他特别提到那看不见的世界，那个属灵的征战，你也看见祷告我们应该有的该占的地位所以十四节他说现在我来要使你明白本国之民日后必遭遇的事。所以我们读到第十一章十二章的时候，你会发觉事实上他是讲到马代波斯之后那个希腊帝国的兴起，然后把希腊帝国之后亚历山大之后的那种征战这是在这个预言之后两百多年才要发生的事情对，大概两百多年要发生的事情，讲的非常的细腻。今天我们按照历史来对照，我们就发觉他预言实在是很准确。但是更重要的还不是讲到波斯丢，更重要的是讲到你本国之民，所以跟以色列发生关系的。你本国之民日后必遭遇的事因为这意象是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所以他一直讲，所以从十一章、十二章啊，是一直讲到最末了，讲到主回来的时候幕后许多的日子。好，他像我这样说，我就脸面朝地，哑口无声。不料有一位像人的摸我的嘴唇，我便开口向他站在我面前的说：“我主啊，因这异象，我大大愁苦，毫无气力。我主的仆人只能与我主说话呢？我一见异象就浑身无力，毫无气息。”所以你看见，真的是我们这些属肉体的人不管我们多圣洁，真的碰到这属灵的事情，我们承担不起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天使给他加力好，我们接下来继续看第十八节他说有一位形状像人的又摸我，使我有力量， 他说大蒙眷爱的人呢，不要惧怕，愿你平安，你总要坚强。他一向我说话，我便觉得有力量，说我主请说，因你使我有力量。所以你看见这里他又叫他大蒙眷爱，又叫他不要惧怕，又叫他平安啊，又叫他坚强，又摸他的嘴唇，又加力量啊，所以他就有力量啊。这些都给我们看见什么呢？你知道，这些都看见。你记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三节有句话：“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啊，所以很多时候就好像但以理在这里一样啊。他真的是没有力量，碰到属灵的事情真的没有力量啊！很多神带我们的环境啊，你用你天然力量你胜不过的啊！但是你不要忘记，你看但以理所经历的也是保罗所经历的，那靠着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很多我们要面临的环境啊，你用你天然的力量绝对不行的，所以这个时候要懂得怎么来依靠主，怎么学习，怎么样让主成为你的力量，你好能够胜过度过这个环境。因为这个意象太大啊，关乎将来幕后许多的事情，如果不是神加力量，没有人能承受啊。我们有的时候碰到很多事情，虽然不是这么厉害这么严重，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也没办法承受啊，因为你知道很多事情的背后，你会发觉这个征战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啊，乃是跟这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这个背后你看见啊，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在以弗所的第六章特别告诉我们，我们要依靠主啊，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啊，意思就是说你要在主里面，在主的大能大力里面，你要做刚强的人。第二十节他说，他就说，你知道我为何来见你吗？现在我要回去与波斯的魔君征战，我去后希腊的魔君必来。所以你看希腊有一个魔君，波斯一个魔君，希腊一个魔君，意思就是说他现在回去要去办一些事情，办完之后呢啊，希腊波斯的魔君要被除去，希腊的魔君要来啊。所以你看这个在人看他是一代一代的在换啊，但背后呢其实你看都是仇敌他在那边掌管啊。好，然后到了第二十一节，但我要将那录在真确书上的事告诉你，除了你们的大军米迦勒之外，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两魔军的啊。所以你看这里有两个魔军，一个是希腊的，一个波斯魔，一个是希腊的魔军啊。那这个魔军都很厉害的，要天使长米迦勒来帮助才可以。但这边特别提到了一本书叫做真确书啊，他说我要将那录在真确书上的事告诉你。真确书在原文的意思就是真理的书，真理的经书。所以他要把那录在真确书上的事告诉你，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地上所发生的事都是根据天上的那一本书，或者根据天上发生的事情啊，这一点很特别的。原来我们的所有的这些历史啊，天上早就已经写好了。我们看几处圣经就更清楚啊，诗篇139篇啊，诗篇139篇第16节。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看我们这个体质，我们这个人啊，还没成形的时候呢，神已经看见了。换句话说，神看见的一个东西不是我们的外体啊， 这是一个属灵的东西啊。他说你早已看见了，而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我还日子还没度呢，你都已经写在你的册上了。所以你看我们的一生的日子啊，天上都已经记载好了啊。我们再看一出圣经，诗篇四十篇。第七、第八节，四十篇第七、第八节。那时我说：“看哪、啊，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来了，但是我的事早就在，我还没过日子，我的事已经在经卷上记载了。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你看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发生什么事，我们所过的每一天，天上都已经写好了啊。那四十篇呢，这是大卫所写的，但大卫更是预表主的。那主不一样，主知道他要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主照他，主是来是照着已经写好了他来活他的生活啊。所以他说：“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意思我乐意照着你给我安排的，在天上写的那本书上所发生的事情，我来照着行。”所以他已经告诉门徒三天以后他要定时三天以后复活他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他在按着这些事情来活的。我们是不知道，但是我们所活的每一天呢，在那一天都已经发生了所以这里特别提到录在真确书上真理书上的事告诉你好，这一章第十章是蛮特别的一章因为在这一章里面他让我们明白了一点点那看不见的世界还有那个属灵的征战而且也让我们看见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没有蒙垂听的原因在哪里你看他祷告了三个星期其实第一天就蒙垂听了可是之后有征战所以这些事情都是我们不知道的这我们是读了但以理书我们才知道的然后你看波斯的魔君然后还有希腊的魔君波斯的魔君主要是他是在撒旦的权下的受撒旦的影响的他为了要干什么呢为什么会有一个波斯的魔君呢他最主要的是要影响波斯的王所以你读到那个他们后来建不管是建殿还是建城墙受到好多的干扰有些是从王来的有些是从人来的但是呢这些都是受到这个魔君的影响所以波斯的魔君他是在撒旦的权下特别要影响波斯王的心或是波斯人民的心为的是要与神的百姓作对甚至他抵挡神的使者21天之久一直等到米迦勒来帮助所以这些事非常的奥秘可以说是我们人的知觉之外的事情如果不是圣经记载我们不会明白所以在看不见的世界之中常常有连续不断的征战这是我们常常看不到的我们看到只是 看得见的世界但背后那个世界常常有征战而且征战 不断这跟我们的祷告都有关系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都提到这种征战的故事常常是我们说所以我们读经有的时候我们读经懂一点但那个懂只是头脑的懂因为实际上碰到事情我们又忘了我们不知道背后真的有这些事情举一个例子我想我们很熟悉的就是约伯记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你看当神的众子就是天使势力在耶和华面前的时候撒旦也来在其中然后撒旦呢在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所以你看见不但是撒旦但是撒旦下面的手下他常常在观察我们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没有人知道神知道仇敌也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私底下的生活很重要的原因但以理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所以人抓到他的把柄这个带下了那个能力带下那个属天的智慧所以我们越懂这个的时候我们真的巴不得我们的生命就因着生命的认识 影响到我们的追求的方向。所以当然神更认识约伯，所以是他主动挑战撒旦，你没看见我的仆人约伯，你走来走去你一定看见。那撒旦当然看见了，撒旦还知道为什么他蒙福，为什么他敬畏，是因为神保护了他。所以你看见事实上啊，你读约伯记就知道，在我们每一个人周围都有一个看不见的篱笆。你记得撒旦怎么对神讲吗？你如果把他的篱笆撤去，你看他对你怎么样。换句话说，是有个看不见的篱笆，约伯自己都不知道。在我们的周围都有个篱笆，就神的保护。神绝对不会让我们遇见超过我们所要该遇见的事情，但是呢，我们临到事情的时候，我们不会知道这个。我们就算读懂了，我们碰到事情来的时候，我们还是不能相信。但事实上呢，这看不见的世界就是这么真实。所以我们知道是神主动拿约伯来挑战撒旦。当然接下来我们就看见撒旦在他身上，在他的周围做了好多的工作，最后呢撒旦不得不退去。但撒旦退去了，神的工作没退去，因为神在约伯身上有结局，要把那个最好的福分，长子的名分赐给他。所以事实上神是利用撒旦，撒旦看起来好像在那里很猖狂，但神利用撒旦，结果呢约伯就得到了上后的福分。所以今天在我们周遭也是这样，我们有没有信心？当我们事情来到的时候，任何的事情你就知道你是怎么看。如果你懂得这个背后那看不见的世界，那个属灵的征战，看到神的旨意，而且你顺服，你看这条路就很容易走，当然过程的确不容易了。但是呢，我们越是不明白，越是抵挡，绕弯路的时候，你看路就走得很长。那路加福音22:31，我想我们都记得那时候是主对彼得讲的，他说撒旦想要得着你们，想要摔你们。所以主都知道撒旦在旁边呢，在他们旁边，彼得还有这些门徒旁边，想要得着他们，想要摔他们。为什么主这个时候对他们讲话呢？因为我们的主快要被抓了。如果今天主很好，还没有要上十字架，你知道撒旦也不想得着他们，因为呢得也得不着。但是现在呢主要被抓了，那他们就要失去依靠了，这个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所以撒旦想要得着他们，想要摔他们。你知道今天我们环境很顺利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安全，当十字架来的时候呢，你看撒旦想要 得着我们了，想要摔我们了，换句话借机会要除掉我们。但是神，我们的主很可爱，对不对？他没有说我有点祈求不要遇见试探，没有，他我祈求不失去信心，等你回头的时候你可以坚固。所以主是利用撒旦来把彼得里面的那个自信给摔掉，所以他后来能够成为神的器皿。所以你看见在这里有个看不见的征战。以前我们也讲过，你记得历代之下18有讲到什么呢？约沙法跟亚哈联姻，就是他的孩子，他们结合，结果呢亚哈要约沙法一起打仗，就请了好多假先知来，每一个都说你去打一定赢。但是约沙法还聪明，他说还有一个先知，你怎么不问他？耶和华的先知。他说不要找这个先知，每次都讲坏话。所以你会看见在亚哈的周围有耶和华的先知，也有很多假先知。今天我们属神的儿女，你知道也是很可怜的，有神的先知在，但是我们不喜欢听神的话，我们都喜欢听好听的话。假先知常常用好听的话来，所以约沙法差点丧命了，如果不是神救了他。而且那一个真的先知讲的话又真的事实就这样发生。那在撒加利亚书3也是一幅很美的很特别的图画，就是大祭司约书亚，他代表整个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 但是穿的衣服呢是破烂的衣服。撒旦站在旁边做他的对头，但是神说我已经拣选他了，有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他不但把这个污秽的衣服脱去，给他穿上干净的袍子，还给他戴上冠冕。所以这些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这些看不见的世界，这是很真实的。所以当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头脑、知道怎么回事，而是在生活的经历里面、我们把它配合在我们所读的话语里面，我们来学习住在主里面，依靠在主里面，我们就能够认识。那这一篇的圣经特别提到几次，都提到了就是天使长米迦勒、我们看一下犹大书第九节啊，犹大书第九节，他说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所以你看见魔鬼在没有堕落之前，他也是天使长之一，但他这个地位更高。所以你看米迦勒他是个天使长，与 魔鬼争辩的还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因为很可能他从前的地位比他还高一点。但是 他这边最主要是说，有些人他毁谤在中位的，连天使长都不这样做。但是呢，你如果读到启示录十二章，你就看见米迦勒跟他的使者和魔鬼的使者在征战。你看第十二章第七节，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这个龙就是魔鬼嘛，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被一同摔下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好，所以你看见在这两处地方特别提到米迦勒，然后我们刚才所读的但以理书里面也提到米迦勒，对不对？而且呢，米迦勒跟以色列特别有关系，因为你读到第十二章就是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一节，那时他特别说，那是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所以米迦勒特别是为着以色列的，他说米迦勒必站起来，而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所以这个米迦勒特别好像是以色列的保护者。所以这一章特别给我们看见那看不见的世界，那种属灵的征战是很真实的发生在每个地区每个国家每个国度的上面。当然每一个人仇敌都在寻找吞吃的，都在他们那边昼夜要控告的。所以我们在读尼希米记也好以斯拉也好特别是有很多的撒玛利亚人起来抵挡神在耶路撒冷的工作，但是背后呢却是那些空中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那属灵气的恶魔在背后在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永远不要觉得今天某一个人得罪我了，我们觉得是这个人，我们从来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但是背后有个东西在影响他，所以我们不要搞错对象，这是我们特别应当要学习的那当然在这一章里面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学习要做一个祷告的人我们要特别来看怎么来 有特别有几个点，我们简单的讲一下，有几个点我们需要来看，就是做一个祷告的人的事情。因为我们只有真正学会做一个祷告的器皿啊，我们才能够被神真正的使用啊。那当然，一个真正祷告的人啊，一定是必须是一个奉献的人，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要按着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奉献的意义，我们要把自己献给神，把自己交托给神，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主而活。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在为自己活，你就发觉我们不是一个奉献的人。那如果我们有些东西放不掉，我们想要奉献但放不掉了，那怎么办？那我们应当诚实的面对主，跟主说，我愿意奉献，但是我放不掉啊，你来帮助我。主有办法的啊，主不会把你强迫拿掉，但主能够改变我们的心。那当我们真正成为一个奉献的人，愿意为主来单单为他而活的时候，圣经上说我们的心意就开始更新变化啊，我们就能查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一定是需要一个奉献的人啊。我们对奉献的意义可能认识的不完全，但是我们懂得多少，我们要奉献多少。所以奉献是必须不断更新的，那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祷告跟神的旨意发生关系，如果我们连神的旨意都不知道，我们就不可能做一个祷告的人啊。那一个人要认识查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他的心思必须要更新变化。你不能用你天然的心思来去查神的旨意，你会误解神的旨意啊。所以一个真正祷告的人，第一个条件一定是一个奉献的人啊。当我们不断的奉献的时候，我们的心意就开始不断的更新变化啊，就能够查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再说，我们不是一开始都那么绝对的奉献，但是我们借着不断的奉献啊，我们就能越来越接近神啊，越来越明白他的旨意啊。那圣经也告诉我们，一个祷告的人啊，必须是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啊。我们知道约翰福音讲到那个住在主里面的时候，他说啊，如果我们住在主里面啊，主也住在我们里面，那更重要的，主的话在我们的里面。如果主的话藏在我们里面呢，那凡我们所愿意的祈求就得着。所以你看见，首先你是一个奉献的人，你不是为自己活，你是为神而活。然后你住在主里面，那里面神的旨意就向你显明，神的旨意就成为你的旨意，那神所愿意的成为你所愿意的，那你所愿意的呢，祈求就得着。那如果我们不是一个奉献的人，我们不是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呢，那我们所愿意的，我们祷告主不会成就。为什么？那是我们的愿意，那不是主的愿意。所以如果祷告是从我们的需要来出发的话，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没有一个，我们如果不是一个奉献的人，我们不是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呢，我们的祷告常常从我们的需要出发。从我们需要出发的祷告呢，很多时候神也听，但是呢，你会发觉神没有得着什么，是我们得着了，神没有得着什么啊。这样子，如果神没有得着呢，这种祷告呢，它的属灵的价值就没有太多啊，就没有太多属灵的价值啊，因为神得不着什么嘛啊。这就是为什么诗篇啊106篇。十五节有一句话，诗篇106篇15节，他说，他就讲的神啊，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那为什么诗篇106篇15节在讲这段话呢？因为这段话主要是讲到以色列在旷野的经历。你知道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向神发怨言哭喊啊，都是按自己的需要求的啊，为的是满足自己的欲望啊。 结果呢神给他们了，但他们的心灵软弱了。那今天我们都在这个世界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走路，以色列人他们从前怎么在西乃旷野走，我们今天就在这个世界的旷野走。如果呢我们都是为自己求，满足自己的欲望，神会有的时候也听的，顾念我们的软弱嘛，但他却让我们的心灵软弱，所求的赐给我们的，但是这个价值属灵的价值不大。祷告必须学习摸着神的心，摸着神的想法，摸着神的意愿，按着神的心意，按着神的意愿来祷告，这种祷告呢才会有价值，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因为这是但以理他们耶利米那些祷告的人，挪亚他们这些人祷告的人，他们就是这个样子，他们都是奉献的，他们都是为了主而活的。所以祷告不在乎话多，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祷了好长哦，但是你什么重点都没有。祷告不在乎话多，祷告在乎什么？你们摸到神的旨意。那这个呢，真的是需要下功夫来学习的，需要我们奉献自己，需要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等候，所以安静等候的是需要操练的。因为安静等候的时候，当然你需要奉献，我讲过你需要奉献，安静等候也是住在主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标志，你要让圣灵来做工，圣灵会把神的心意，把神的思想启示在我们的里面，圣灵会做这样的工作，我想我们可能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经历，我想我们有的时候也做过这样的见证，神的确把他的想法印在我们身上，我们开始懂得了，我们再来祷告，所以如果当我们在的祷告能够摸到神的心意的时候呢，这是让神喜悦的事情，但是呢同时你要记得这个祷告呢也要震动音符，会影响撒旦的，而且呢仇敌要尽一切能拦阻这祷告的他都要去做，这是但以理 这一章所发生的事情，仇敌会进一切的，所有从神那里来的祷告没有不碰到黑暗权势的，那很多我们的祷告摸不到黑暗权势，仇敌更加不在乎，但你真的摸到了神的旨意的时候呢，那绝对摸到撒旦的权势，绝对摸到了黑暗的权势，所以这个就是属灵征战的原因。你知道我们可能，我们甚至可能因着这样的祷告会被攻击的，就好像约伯，你看约伯是被攻击了，但是我们不要怕，事实上呢就算有难处，你看但以理被丢到狮子坑里面去了，对吧？你看他的三个朋友丢到火窑里面去了，但是每一个的结果都是好的，所以即使有仇敌的攻击你也不要害怕，仇敌是要想办法，是要叫你的祷告不能继续，仇敌要尽一切的拦阻，叫你的祷告看不见结果，叫你祷告得答应，那个答应迟迟不来，本来你看祷告可以很快答应的，一下拦阻了21天，但在这21天里面，你看见但以理仍然需要学习怎么屈膝祷告，还是得等候，一直等到答应来到。所以你看见这个是在这一章给我们学到那个祷告很重要的功课，那也许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身边不成熟，你会那我都在为主祷告，那我自己的问题怎么办，那但神的话很清楚，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都要加给你们。神难道不知道我们的需要吗？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还没有祷告的主就已经知道了我们要求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好像主不知道，我们每一天都要提醒他，当然我并不是说这个祷告不要，但是我们要摸到神的旨意，我们需要把自己奉献出来，我们需要摸到神的旨意，安静在主的面前，让圣灵把神的旨意，神的心思印在我们的里面，这样我们就能够按着神的心意来祷告，结果呢你没有祷告的神也给你成就， 所以学习进到神的面前安静等候，放下自己，这个很重要，要放下自己。圣灵会让我们看见我们何等需要这样的祷告，因为这圣灵说阿们的事情，你要看见有许多神的旨意等着我们祷告，因为神很多的旨意他需要人来祷告的。神是独行其事的神，但是呢他需要我们来祷告，我们的祷告不能凭着自己的感觉来祷告，那是凭着神的心愿来祷告。所以我们再说，没有一个神的心愿他不是经过人出来的。神虽然是独行其事的神，但神要人同工，所以没有一个神的心愿他不经过人出来，也没有一个神真正神的心愿出来了不遇见撒旦权势的。所以要运用祷告的权柄，像主的话说的，如果摸到这个旨意呢，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叫释放，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叫捆绑。所以你看见，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启示录十二章，我们之前才刚刚读到米迦勒他都不敢用毁谤的话来对付魔鬼，但十二章呢，你就看见启示录十二，你看他胜过了魔鬼了，为什么呢？因为跟十一节很有关系，十二章十一节，因为弟兄胜过了他，这些弟兄是得胜者，胜过了魔鬼，因为他们胜过了魔鬼，他们被提到宝座上去了，所以呢撒旦就被打下来了。所以你看见天使长米迦勒能够把撒旦打下来呢，跟这些得胜者有关系。那这些得胜者都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他们都是奉献的人，他们都是住在主里面与主联合的人，他们都是摸着神心意按神旨意祷告的人，当他们因着先胜过了昼夜控告他们的仇敌，他们被提到宝座上去了，因着他们的得胜，他们有权柄捆绑他就捆绑，释放就释放，所以因着他们的得胜，他被提到宝座去了，天空就发生征战，米迦勒跟他使者打赢了。所以在这一章里面，所以但以理书第十章里面给我们看见很重要的这个祷告的原则，而且给我们看见背后那个属灵的征战，这些都跟我们日常生活就会发生关系。所以在这一章，如果我们好好学习的话，在主面前好好来求神来启示我们的话，可能会在我们之后的路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我们也知道怎么样来面对仇敌，怎么样活在神的面前，怎么样穿上全副的军装抵挡仇敌一切的诡计。